讲道。那么今天的讲题呢，是按恩赐来服侍。你看这个经文呢，是罗马书12章1到8节，跟上个礼拜的经文都有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来复习一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8节里面所讲的，特别是在比较着重的那个practical， 就是那个能够做的、能够参与的各方面的服事，要怎样去应用啊？这是我跟余牧师的配搭啊。所以啊，这按恩赐的服事啊，我们上周的这个主题呢，就合服中道的服事，合服中道的侍奉啊。所以呢，余牧师提到呢，这个关合服中道的服事呢，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在这一个什么呢，罗马书的12章1节里面啊，2节里面就讲到呢，我们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啊，如此侍奉是合服中道的，要看自己什么呢，就是合服中道啊，理所当然的服事啊。那么按神所赐的来服事，今天就是要讲这个重点，神给我们恩赐，我们要怎样去运用，在哪一方面可以运用，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去做，所以要比较什么呢，实在的看看我们有什么恩赐，看哪一方面我们可以服侍啊。那这些讲到呢，我在一些团契里面讲过，但是我觉得呢，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听过，所以说今天我特别要在这边重复复习一下啊。不过呢，今天呢可因为讲到呢会比较简短啊，所以要大家专注一点，好吧？因为在这个团契里面讲可以讲1个小时，再讲到就不行了啊。李牧师也提到，我们这个服事里面呢要互相的联络啊，都是有关系啊。你不要说我独行侠，我自己做我的事情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看到刚才赞美敬拜团很棒，对吧？他们带领我们啊，我们起来敬拜，但是他们练了很久，对吧？服事很付出啊，后边的柜台那个操控，这个有关系的。如果他操控不好，上面讲唱也没用啊。还有招待也很棒啊，感谢主啊！你进来的时候，他们都带着微笑来欢迎你啊。这个是就是彼此关联的、联系的服事啊。有人开门、关门，对吧？收拾场地等等啊。还有呢，你要忠于啊呼召来服事，就神给你的呼召，哎，你有恩赐、有呼召，你要忠心的来服事，不要有心就是有时来服事，有时不服事，心情好服事，心情不好就不服事，不是，要忠于神所托付的，这非常重要啊。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都会提到啊。那今天讲到这12章1到8节里面，重点呢要放在神所赐的恩赐。神给我们什么恩赐呢？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所以前面讲到，所以呢弟兄们啊，包括弟兄姊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前面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啊。还有呢，第二很重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旨意。为什么心意要变化更新呢？因为世人不是这样侍奉的，世人的工作都是要有回报的，对吧？有好处才做的。我捐钱有好处，名字被登上去啊，别人都看我奉献多少、捐助多少，对吧？我做什么都要有一些回报的，这世人。但是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要知道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如何呢？啊，整个翻转过来啊，不是为自己而服侍，而是什么呢？为神的缘故而服侍，是谦卑的服侍。后边我们都会提到啊，谦卑的服侍啊，不记名的服侍。默默的服侍等等啊。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的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个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是什么？合服中道。上个礼拜余牧师讲了啊，要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那么看得合服中道，衡量一下神给你多少来服侍，5000 五千的服事，两千两千的服事，对吧？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所讲的哈，一千的也要服事，不要说一千就埋起来，对吧？正如第四节说，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眼睛有眼睛的用处，耳朵有耳朵的用处，各有用处，什么呢？这样我们许多的人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子，一个身体，结合起来就完整了，互相的啊联络做肢体，就刚才所讲的配搭联系都有关系啊，你不要说我跟别人没关系啊。第六节，按所得的恩典，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或说预言的，注意啊，或说预言的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服事的要专一的服事，或教导的要专一的教导啊。那么劝勉的啊，或劝勉的要专一的劝勉，施舍的呢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还有呢怜悯人的要乐意啊。看到吗？有多少个啊？多少个恩赐啊？这边七个，对吧？七个啊，这主导的恩赐啊，按照这个六到八节里面所讲呢，有七个被所谓被称为主导的恩赐。恩赐有很多，那主导的恩赐怎样再细分呢？比如说你说服事的恩赐，服事恩赐里面又有很多，比如唱歌的是服事吧，掌控音响是服事吗？招待是服事吗？对，这些都是服事，对吧？所以服事是一个大体的一个主导，那后边呢再分很多细节，那么你们去思考一下啊。这边所做的七个主导的恩赐里面呢，有这个说预言的，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先讲一个虚拟的一个现况啊，一个状况啊。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啊，那么教会就有七个弟兄姊妹呢，轮流的去探望这个生病的肢体啊。你看一看下面的肢体。七个哈，当中哪一个比较像你，好不好？或者说你比较像哪一个啊？再注意一下啊，啊，譬如说第一个啊，这个生病了，生病的肢体啊，在医院里面躺着。那后来呢，就有第一个人去探访他的时候，一看他，哎，姐妹，一定是你犯罪，哎，神不喜悦你，哎，一定是你有问题，所以你就病倒了啊。啊，这个是第一个人啊，然后骂他一大顿啊，没有安慰啊，就是骂他，指责他啊，然后就做一个祷告就走了啊。后来不久呢，第二个人来啊，一看到，哎呀，姐妹，哎，我老来了啊，好吗？怎样啊？安慰一下，然后呢，就开始呢服侍他啊，帮他整理的床铺啊，整理这个椅子啊，哎，这个水啊，稍微换一换杯子啊，等等啊，就服侍一番啊，这个代表一个服侍啊。第三个人啊，这个第二个走了，第三个人来了啊，就一看到啊，姐妹，你就病况如何啊？我看看你的啊，就翻一翻他的那个记录啊，看看然后血压多高，哎，什么问题？哎，我知道，我明白了，我找到资料啊，你这个问题呢是怎样去解决？非常细心的来了解他的问题啊，这第三个啊，然后又祷告又走了啊，然后第四个人啊，这虚拟的不是真实的啊，虚拟。然后第四个人来到呢，就哎呀，姐妹你生病啊，那不要紧啊，我们祷告，因为神呢在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你不要慌啊！我为你祷告，一定是有好处的哈、啊！就给他一个鼓励哈、啊，那姐妹也很开心啊，啊，就得着安慰，得着啊，就兴奋哈、啊，兴奋。然后他又祷告又走了啊，第几个？第五个来了哈、啊！哎，姐妹，这是你来这住院哈、啊，这个钱财怎样解决啊？有没有买保险啊？有没有啊？哎呀，等等的呢，就很关心他钱的问题啊，能不能去帮助他啊？就是来安排一下啊，需要的话我帮你去筹款等等啊，这对他在钱财方面的需要很敏感啊。那第六个人来了哈、啊， 这时候他离开之后，第六个人来啊，然后呢就说啊，姐妹你病倒了多久了？来了这边啊，也三天了。那你家里面怎么搞的？孩子怎样办呢？哎，不要紧，我来帮你啊，我来给你安排一下，谁送你孩子去学校？哎，那个狗狗谁来喂哈、啊？谁来牵他去遛狗啊？等等等等，一切的安排妥当，你放心在这边养病，我帮你搞定啊。这个是治理恩赐的人，对不对？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来了，就看到他，哎呀，很可怜，一直眼泪汪汪的啊，眼很涩的啊，知道他的病啊，很苦很惨，就跟他一同的什么同感深受，一同流泪啊，很同情他啊，然后为他祷告，安慰他等等啊，叫什么？对他非常有怜悯心肠，对不对？好，这个七个主导恩赐，看一下你有什么恩赐啊？我自己在分析里面呢，发现到最多恩赐的人是那个第二个，对吧？服侍，服侍的人是比较多的。最少恩赐的，最少主导恩赐是哪一个？第一个，先知恩赐。因为什么呢？你看历史历代，历史历代里面先知都是一两个，对吧？以色列全以色列只有一个先知，然后他去了，两个先知来啊。就是以利亚，这个以利沙，两个这个师父跟门徒，最多是有两个啊，或许还有一些，但都是在偏远的地方，不会同在一起，为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谈谈这个先知恩赐等等啊。好，我们看这七个主导恩赐，来详细来看的时候呢，首先是先知，对吧？这所谓的说预言的恩赐啊，还有第二个呢，服侍的执事的恩赐，第三个呢就是。教导的恩赐，非常详细的去教导去分析等等啊。第四个呢，劝化去鼓励啊，这个第四种恩赐。第五种呢，施舍，愿意付出，愿意给予帮助的那些人啊。然后就第六个呢，就治理，会分门别类啊，就是会分工合作，会安排时间，安排人去处理事情。那第七个呢，就是怜悯人的，同情人的，同感深受的啊，这七个主导恩赐。好，接下来我们详细来看了。第一，就先知恩赐的人啊，先知恩赐的人呢，基本上是很会自我表达的。他一到一个地方，他就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对吧？这样的一个人啊，辨别力也非常强。他一看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一到一个地方他感觉到这个地方有问什么问题，人事物等等都非常清楚，因为他有着辨别能力非常强，这是特别恩赐来的，所以比较少啊，因为不能多的话就会吵架，因为大家都很强的时候就会吵架，是吧？基本上我们说在一个团体里面，一个教会里面呢，大概只有一个是先知恩赐的，不能有两个，不能太多，为什么呢？会吵架啊！这你们慢慢去了解一下啊。那么对人对事物，我说比较敏感，他有一种敏锐的反应啊。这个就是先知恩赐的人啊。比如说使徒彼得啊，当然先知你就看到，比如说施洗约翰，他最后一个先知，对吧？他是责备犹太人，你来干嘛？你来认罪悔改吗？如果你不认罪悔改，神会什么兴起？石头变了，就是在石头当中兴起他的子民等等，责备人啊，这个施洗约翰，还有其他先知也是如此。那么彼得呢，也很像这样的人，他虽然不是先知，他是很像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敏锐的心，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哈、啊，他卖了田产家业来奉献的时候，侍奉圣灵，把一部分的钱财收起来，然后说。带到使徒脚前说，这个都是我们全部的产业了，来奉献。彼得一就马上感觉到这个人在说谎，然后就责备他，他就马上死在使徒面前，对吧？后来撒菲拉他妻子也过来了啊，也如此的啊，弃用圣灵，也被神所击杀而死。谁提出他的问题呢？就是彼得。所以彼得是有一个先知恩赐的一个使徒啊。好啊，这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记载啊。啊，第二种恩赐的人是比较多的，因为在侍奉的恩赐里面呢，再细分，比如说 领唱的、弹钢琴的、打鼓的、控音响的、这个招待的、等一下煮饭的、什么收拾场地的、哎、清理这个厕所的，在其他地方你都发现很多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服侍的恩赐特别多，对吧？但是服侍的人呢，有这个恩赐的人呢，他特别愿意去服侍，从来不用人家推他，不用人家压迫他，他就是愿意自动的，而且什么呢？心甘乐意的、真诚的服侍，带着微笑去服侍，对吧？你看这些招待人，如果没有带着微笑，你敢接触他吗？哎，对吧？不行，他带着微笑来服侍。收奉献，你们带着微笑，还是来收奉献？吓死你了，对吧？这个就是服侍的人，他真诚的服侍，带着微笑。真心的还有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服侍你就要什么呢？我们说在教会以外你很多服侍的机会，比如说你的工作的地方，对吧？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家庭，服侍你的家人，服侍你的朋友，服侍会这个外面的人等等，都是一种服侍。但在教会里面呢，要参与这个服侍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啊、哦，要忠心。你不能说我到处跑，这个教会来一下，那个教会去一下，教会不接受你的，因为你不能忠心。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等一下你不来怎么办啊？我去做啊，不行嘛，对吧？所以要忠心的啊，去服侍。这个服侍的人呢，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讲这点就比较重一点，或者比较多一点，是因为什么？最多恩赐的人就是这个服侍的人。不过你有没有愿意呢？你有没有真诚呢？你有没有什么呢？忠心呢？这个就看你了啊！好，我们看提摩太啊。提摩太呢，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他说：“但你们知道，腓立比信徒，你们知道，提摩太呢是经得起考验的。为什么呢？他与我就是提摩太与保罗，为了父亲的一同服侍，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提摩太的服侍不是单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他对人的服侍也是一样，他对保罗的服侍就好像服侍父亲一般，对吧？这服侍人。所以服侍不是单单说我做大事情，服侍是小事情，服侍在人的身上也行啊，在事情当中做一些事情也行，很多很多方面的都可以服侍的啊。所以有一个人说啊，牧师啊，他参加我的短宣队啊，哎，我不知道，我又做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怎么办呢？哈，我说，哎，那时候师母跟问他，你能做什么？他是剪头发的，哎，那就可以了。哎，剪头发啊，我带你去孤儿院，就帮孤儿剪头发，对吧？这叫服侍。我带你去原住民地方帮他们剪头发，哎，服侍，对吧？这叫服侍。还有一个弟兄，哎呀，年纪也大了，不知道做什么，也不会唱歌，也不会讲道，也不会传福音，什么都不会做。哎，我们短宣队里面啊，能够做什么？我说你会开车，会开车啊。我们短宣队需要司机啊，所以租了两个 van 啊，一人一个啊，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一个啊，就开着车去传福音啊，这叫服侍啊，都可以服侍，明白啊？好，第三啊，教导的恩赐是什么呢？他比较详尽，很细心考察啊，哎，彻底了解。讲得清楚清晰的表达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啊，特别是对圣经的了解啊，都非常清楚。你看路加呢啊，路加是一个唯一外邦人啊，非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的作者，四十几位唯一的非犹太人的作者就是犹大啊，这个路加啊。这路加呢，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就是路加福音，另外一本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啊。在这两卷书里面呢，他都提到一个这个菲罗Philadelphia 啊，那个大人啊，那个大人，他写信给这个大人啊，他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尽的考察了，我也想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叫什么？非常细节的，很清楚的。所以研究教会历史，初期教会的时间点，耶稣圣平的时间点，都要看路加的记录。 初期教会看《使徒行传》的记录，为什么呢？非常详尽，因为路加本身是一个医生，他对事情都会什么呢？非常详细，做医生很详细的，对不对？你不是说啊，看你的病，哎呀，大概是这样啦，你敢信他吗？如果医生跟你说大概是这个问题，你就不找他了啊，他会查到很清楚，这个可能这个可能这个，但是要找到是哪一个，要找到清楚，就是什么医生的一种的自然的一种的什么表达，这个是教导的恩赐的人，查经带领查经的人，教导的人呢都非常细腻的啊，在这方面也比较少啊，不多啊。第四种呢是劝化恩赐的人，劝化恩赐的人呢，他的属灵经历里面，他的信心很强很大，他经历神迹奇事啊都很多哈、啊。这个属灵的经历是很多的啊。那么他也有什么呢？在很多实际的环境里面去服事的时候呢，会很注重实践现实上的那种的提升等等啊。那么也什么呢？有前瞻，对策划将来要做什么东西，这个整个大体的事情做得比较什么呢？前瞻性的啊，有策划性的啊。有点像那个这个治理的恩赐的人，不过呢，他这一个人呢，比较啊、是讲到呢，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可以提升你的。譬如说保罗啊，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有属灵经历吗？昨天有参加这查经班的啊，就知道啊，我们听到了啊，保罗有什么？14年前上到三重天那个经历，对吧？三重天的经历啊，保罗有没有经历啊？非常多的经历。那他很少提他的经历，但是他实际上很有信心啊，他也有策划建立教会，到不同地方建立教会，这就是保罗了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里面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献上啊。所以他很容易啊，或者很有这个恩赐，用智慧劝解人，教导人，提升人，帮助你信心建立，实践的你的信仰啊，这就是保罗啊，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啊，第五个恩赐，施舍的恩赐，施舍的恩赐呢，他对钱财有很细心的分配、掌控、管理，还有什么呢？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他会这样做啊。比如说啊，也很慷慨。慷慨的用钱，特别是钱啊，这施舍方面呢、去完成神的旨意啊。比如说这个马太啊，马太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啊。马太福音里面呢，唯一四本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诞生那一段时间里面，博士们拿出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主耶稣，只有他记录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他非常细腻的把这钱财的分配都讲得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对耶稣的家庭将来逃亡到埃及的时候呢，非常重要，以致他们在生活上没有缺乏，因为有黄金、乳香、没药，都是贵重的礼物，对吧？所以他详尽的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还有26章里面呢，马太福音26章6到11节里面记载，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香膏啊，等同一年的薪酬啊。如果我们说澳大利亚一年的薪酬是5万块啊，7万块，那瓶香膏就是这样贵哈、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多么贵的，竟然能够浇在耶稣的头上，慷慨吗？非常慷慨，对吧？非常慷慨。所以马太就把这件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慷慨的节囊。是他身为一个这个什么呢？税吏哈，税吏对钱财非常清楚，对吧？税吏不能马虎，这个来的钱、出的钱，他纳税、缴税啊，这个把他人的钱拿来了，要把它分配一部分要交给罗马政府，一部分是成为自己的收入啊，都是非常清楚。没有模棱两可，对吧？叫马太，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他也很慷慨，他信主之后，他马上开一个 party， 开一个大会，来叫所有的亲戚朋友、
同行对吧，就来什么呢，来做见证，请大家吃饭，很慷慨对吧，然后跟大家说我信耶稣基督的经过，这就是马太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呢？是不是这样愿意施舍钱财的一个人呢？第五个啊，第六个，治理恩赐。治理恩赐的人呢有远见，他想要完成事情，完成神的计划，当然不是眼前的事情去搞定，而是什么呢，看到将来十年八年之后要做什么，都要从现在开始安排好，这叫治理恩赐的人。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对吧，很多人是做一天就活一天，今天活着就好了啊，明天不知道啊，这个很多都这样的人。但是有治理恩赐的人很有远见啊，而且呢他是有团队精神，他知道要完成这些事情不能单打独斗，不能自己呢一手包一脚踢，最后剩下半条命对吧，不行，他一定是安排人啊，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把整件事情搞好，团队精神，还有什么分工合作。那尼西米是个酒镇啊，是一个 governor， 那么他知道就是他是被掳的人嘛，被掳就是他整个耶路撒冷啊都被毁啦，就被掳啦，到外国去对吧，这怎么办呢，他就有感动，他是很有远见的人，他说我们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怎么办，第一步要先征得王的同意，没有王的同意谁可以去回去，不行，所以要征得王的同意不简单啊，你敢吗，首先没有胆量对吧，不行，但他敢，他有方法，有神的同在吗，有，感谢主，有恩赐去安排，结果呢就求得王的诏书，可以顺利的过关，因为从外地要回到耶路撒冷呢，经过很多这个当时的在巴比伦王朝的各个省份对吧，很多的关卡要过，有诏书，这个牌一拿出来啊，这书信一拿出来就可以过关了啊，顺利过关啊。还有什么呢，还要求把这个木材材料把它送过来啊，谁能够有这个本事啊，只有王帝嘛，这你要真的王帝有这个权利给你嘛对吧，你怎样去拿木材呢，你是一个亡国奴啊，不行，所以啊他可以，还有什么得着兵马的护送，很棒对吧，都是因为他会安排，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神的恩典，每一个服侍人都要有神的恩典，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所以呢你看这个带动族人参与重建啊，第二章十八节啊，看二章五到到六章的九节都有讲到这尼西米怎样去处理安排每一件事情，后来带动人去重建，还有面对很多什么呢，很多的反对，哪座一边拿刀一边去建重建城墙，这些都是尼西米安排的，很有智慧很有聪明，分工合作对吧。好，第七个，怜悯人的这恩赐。怜悯人的恩赐呢，他为人很友善，很容易接触人，很容易跟你交朋友，很喜欢什么呢，团契生活，有团契生活他就很开心，有团契生活就能够跟人打交道，就能够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很有活力，他能够安慰人，能够帮助人，然后什么呢，对人的感受很敏锐，知道他的需要，就知道怎样去帮助等等等等这个约翰就是其中这样的一个人，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记载到有关他自己的情况，他不敢用自己名字，他说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他啦，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他啦，不好意思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我，不可以这样讲嘛对吧，他说有一个人挨车身挨进耶稣的胸怀，很有爱心， 哇，跟耶稣在一起多么快乐啊！跟门徒在一起多么开心，这个就团契吧，对吧？很友善的一个人，而且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我们团契，我们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呢，也有们有什么团契，有这个团契在一起。而我们的团契啊，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共同有的，对吧？非常关心这种的结合啊，与人的结合，与神的结合啊。我们把这些事情写给你们，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哈利路亚！这就是约翰啊，他说有跟人在一起，有神的同在，就是满足了哈。这是他的恩赐。有些人说我有钱我就满足了。啊，我有什么地位我就满足了。约翰不是，约翰说我有弟兄姊妹在一起，我有神的同在就满足了。这就是那个怜悯人的啊，恩赐的人的一种的表现啊。弟兄姊妹，这七种恩赐当中你是属于哪一类呢？求主帮助啊，好好哎，看看你是哪一类的。刚才我讲了，多数的人都有服事的恩赐啊，但是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好吧？啊，你看看啊。第三大点我要讲的，好了，我们知道自己恩赐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来找我，来帮你看一下啊。好，如果你知道你这恩赐，我要怎样去用我的恩赐呢？所以啊，使用恩赐一定要知道一些的原理，包括什么呢？第一，要平衡。上个礼拜于牧师讲了，要合乎中道，看自己啊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你做限制的你有限吗？有限。你是施舍的有限吗？有限。钱财有限，对吧？你做辅导的叫什么劝勉的人有限吗？我们都是人，很软弱等等，都是有限的。所以要知道自己短板。譬如说啊，先知自己恩赐有啊，但是有没有短板？有。最大的短板就是什么？常常批评人，因为这个限制习惯了。所以要小心，就是你有限制恩赐的人呢，你要小心，不要常常去批评人，因为我们都是有短板的，我们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只指着别人，记得啊，一个手指指别人，三个手指指着自己，所以要求主怜悯我们，要不要骄傲，对吧？要看服合服中道，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去帮助别人。是的，是要帮助别人，但是也不要去随便的论断人。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超越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把我们自己的身份提高，把人压在下面，我是先知，我比你高，我来帮助你，那种态度绝对不能允许，对吧？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是来服侍的，来建立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啊。然后执事服侍的人也是一样，要什么呢？要小心，恩赐都是从神而来，但是我们服侍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过分了，过头了。比如说你很会服侍，你就服侍啊，就不管其他人，可以吗？到最后我就讲了，一手包一脚踢，最后什么剩下半条命，这就是那结果。所以要懂得怎样分配啊，这个要懂得怎样治理，怎样去组织，这都重要的。第三个恩赐，教师的恩赐，就是很容易骄傲，因为我懂比你多，我比你比较详细。哎，我看这个创世纪，我看得比较明白。你看利未记，你会打瞌睡，我看了出来有什么信息，对吧？哎，这个就是会骄傲，所以要小心啊。第四种人是劝化的人，要实际。对，你很会鼓舞人站起来，软弱的可以坚强起来，你很有信心，你有属灵经历，但是也要实际一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经历。你不要讲很容易，你不要说哦，万事都互相效力，效力爱，叫爱神得益处啊，他都要死到快要死了，你还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没有帮助他，有没有实际一点啊？当然是鼓励吗？不行，对吧？所以要实际一点啊。第五种啊，施舍的人啊，施舍的人有钱财，或者他有办法，有可以管理钱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这种帮助啊是有带条件的。那条件是什么呢？你要听我的。也有人这样啊， 我奉献给教会，我奉献给宣教机构，我奉献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要听我，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用，应该那样用，叫什么操纵，这种是不行的。因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记得啊，都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奉献出来，对吧？就是什么，就交给神了。那交给交出来，就交给教会了，交给机构了，他们管理了，对吧？你就不要去管了。你不要说钱，我奉献钱是这样做的，这样用的。哎，你不听我，改次不奉献，或者拿回来，我奉献给其他啊，这不行，不能操纵啊，记得啊。第六种人呢，治理，治理的人他很会安排你做这个，他做这个，你要去搞那个事情，都做好啦，做好吗？做好啦啊！我要去查你们啦，有没有做好？做好吗？哎，没有做好，他自己就是这样。你做好了没有？你做好了没有？他自己没有去做，这个是不行的。太过分了，对吧？你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了。如果一个治理的人都一个手指都不动，那你就不开心了。所以我们要什么？团队的服事，要记得要团队的服事。第七种主导恩赐，怜悯人的恩赐啊，他很容易同情别人，同情到一个地步呢，有些时候是过了，没有原则。譬如说啊，我们做牧师很多人呢，在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现象，常常有黑名来找我们啊，我来做礼拜，牧师你帮我写一封信好不好？写封信，写信干嘛？哎，给移民听啊，哎，能够申请移民等等啊。所以有些人来找我就说，你来教会第一次来好不好？好，哎，登记一下，然后呢做礼拜对吧，然后呢哎，参加团契，我了解你，我认识你，我就帮你写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后来我就帮很多人写信啊，啊，都成功啊，哎，都转成正式的移民啊，等等啊，都有啊。但是有一些人就老是什么呢？就是要你怜悯他。哎呀，我这个我那个你，我都不认识你。我说你能不能再迟一点，多来几次，我认识你，我再帮你写信。他一气之下就走了哈。所以我不能没有原则的去帮助他，我不能没有原则去怜悯他，对吧？这要有原则，要小心啊，要有原则啊，去怜悯这样的人啊，就怜悯就做事要有理智啊。这使用恩赐的这第一点要平衡，克服中道，认识自己短板。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正确的那一个态度，服事的人要有正确态度啊，是什么呢？譬如说你要发掘自己的恩赐。有人说，我这个恩赐是学校学来的，爸爸妈妈给我钱去学钢琴，我就恩赐，这个是后天学，还有先天的恩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差别的，因为有些人天生下来就会有一些恩赐，比如说唱歌的恩赐啊，讲话的恩赐啊，他天生下来就是这样啊。那有些人他后天去补足的，但是无论是后天天父给的后天的努力都是什么呢？神给的，要记得这一点。你不要说我得着的，我学到的，如果你这种态度你就错了。有什么事情不是从神而来呢？你连呼吸的那口气都是从神而来，对吧？你能够吃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生老病死都是从神而来。这就是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都是从神而来啊。那么从神而来你要怎样去服事呢？从简单着手开始，然后什么呢？进入的更深入的去服事，去强化的服事，对吧？比如说你说我天生下来很会唱歌啊，但是很多人天生下来唱歌他到一个水平就停在那边了，经过锻炼，经过训练，哎，他的程度提高了，明白吗？你做招待啊，你说我服侍就好了，那招待也有很多和你可以提升的，各种各样的服侍都可以提升的。这是我们要有什么呢？要有准备的心态，发掘，然后呢去建立啊。神是神所恩赐的，恩赐的这一点刚才讲了，要谦卑的使用，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神而来，基督徒就是这样看的啊。所以你不要骄傲啊，不要骄傲，谦卑啊。然后呢要忠心，刚才我讲了忠心，你不要说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我可以在这个教会又在那个教会服事，这很难的。 人家也不接受的。所以你在外面服侍没有人管你啊。你说在公共场所你去清理一下垃圾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那种也是服侍啊。你在公众厕所里面看到很肮脏你去打理一下下个人用的时候很干净对吧，这个也是服侍啊。你在工作场所里面去服侍啊，虽然你也拿薪水你拿薪酬，那实际上你在服侍你的老板，你是在服侍你的医院，你在服侍你的公司对吧，这种就是服侍。那都要什么呢？知道是要忠心的耿耿的去服侍，否则的话神要把它拿回来。马太福音25章28节里面就讲到那个5000、2000恩赐、1000恩赐的那一三组人对吧，前面5000的再给他5000，2000再给他2000，什么意思？恩赐加强给他。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心态，把1000虽然少恩赐但也藏起来，其实那少恩赐也可以服侍的，但不服侍，那个主人是什么？把他的1000拿来给那个10000的，明白吗？所以越服侍的人越有恩赐，越服侍的人越有棒，越棒越会服侍。为什么？神加添给他。不服侍的人什么？永远不服侍，因为拿掉不给你机会。要忠心啊，要忠心啊。那接下来要专一专注，免得耗尽啊。就是说如果服侍的话，因为前面很多很多服侍里面啊，很多恩赐里面说我有这一点啊，我有那一点啊，我这边也碰一下那边也碰一下，行吗？你试试看，不专一刚才讲了就剩下半条命。所以要专一免得耗尽，对吧？还有什么呢？成为一生，大家就辅助连接起来，我们教会的需要，你看到哪里不足去做，不要说全部做那个哎，他们去做我都就溜了开溜了，有没有其他东西你可以做的，要补上来啊。所以互相联络啊，要成全圣徒。以弗所书4章12节说嘛，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就是这样的意思。这肢体要被成全起来。好，结论，无论是天父的或者后天的努力得来的，都是神的恩赐啊，都是神给的，这点没问题。要做 fat 的基督徒， fat 的门徒，什么意思啊？肥胖，英文 fat 就是肥胖啊，不是这样的意思了啊。我都差不多不瘦的啊，不是很胖啊。但是我们说什么？第一个 F 代表 faithful， 忠心的使用你的恩赐 faithful。 第二要什么呢？安排时间来使用恩赐 availability， 一定要什么？要时间。你说牧师我不得空，领袖叫你做东西你说我不得空，没门对吧？要忠心不能串门，要有时间。还有第三很重要，要有受教的心 teachable， 接受别人的指点，给教会提供的装备，参与提升你的服事，好不好？就起来了，就来思考几个问题。上述7个主导恩赐里面，你有哪一个呢？注意，你可能好几个恩赐都站上边，但是总有一个是比较明显的。而刚才我提醒了，多数的人都有服侍的恩赐，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罢了。因为服侍就是我们的才干嘛，你用出来啊，处理钱财的什么什么啊，各方面的服侍都能够参与的啊，多数人都有这个啊，这主导恩赐啊。还有呢，第二，你有没有善用这个主导恩赐呢？有没有呢？第三啊，你的主导恩赐需要加强吗？需要接受各方面的装备吗？要求主帮助我们啊，去提升，好吧？啊，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罗马书12章1到8节里面，特别是6到8节里面，来看看这个主导恩赐各方各面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还没有发现自己恩赐的人，就去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明白你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愿意谦卑的忠心的来用出来，服侍你的肢体，服侍你所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环境 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服侍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赞美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44分钟16秒，感谢主。